神迹。胡桥镇早在清朝的乾隆年间，那就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大镇。但是进入民国初年，镇上突然就变得十分的萧条和冷清。街上的店铺也大多是关门歇业，生意人少有敢光顾这儿的。究其原因呢，就是匪事猖獗所致。胡桥镇西去15里有一座百峰山，山上盘踞着一伙土匪，多达上百人之众。匪首人称黑六，此人来去一阵风，谁也没见过，真可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前些年呢，以黑六为首的这伙土匪只抢富家大户，从不去骚扰百姓。但是近几年来，他们却好像是换了一副面孔，突然变得是凶狠异常起来，也不管你是穷是富，也不管你家产是多是少，凡是钱财见了就抢，大家皆设无恶不作。胡桥镇上的人对他们可是恨之入骨，但是却又奈何不了。这一天呢，胡桥镇来了一位叫做华阳的剃头匠，人长得是矮矮墩墩的，在街上热闹的地方租了一间门面，扯出一条大大的幌子来，上书神迹飞刀剃头。这无疑像是油锅里撒了一把盐，整个镇子立刻就活跃起来。华阳的剃头铺前挤满了来看热闹的人，大家都想瞧瞧这位剃头匠是如何用神迹飞刀来剃头的。为了让大家看个清楚，华阳特地让这剃头客坐在靠椅，挪到了这铺子的门外。第一个来剃头的是个年轻人，说是要剃光头。华阳替他围上白单，给他洗过头之后，把一条毛巾捂在头上，让这热气儿啊慢慢的往他那头皮里渗。这个当口呢，华阳拿出一块折叠的板板正正的生白布，在上面左一下右一下，擦擦擦，把这剃头刀给磨了一遍。华阳手里这把剃头刀看上去好像和其他师傅的剃头刀也没什么两样，所以那些来看热闹的人呢，好奇心也就更大了。这刀磨好以后，只见华阳握刀在手，反复看着这个年轻人的头型，又拿手指量过尺寸，随后他把磨快的剃头刀轻轻地抛起3尺来高，落下的时候头也不抬，右手大拇指和食指这么一伸就卡住了正好落下的剃头刀的刀柄。只见唰的一下，年轻人的头上自上而下便露出了一条光光的头皮，而且已经被剃下的头发发丝不乱，整整齐齐窄长一绺落在地上。紧接着华阳又把剃头刀轻轻抛起3尺来高，落下的时候又是用右手大拇指和食指卡住刀柄，唰的一下，年轻人头上又是自上而下露出一条光光的头皮的。被剃下的头发那是纹丝不乱，整整齐齐窄长一绺落到地上。到后来华阳手里的动作是越来越快，人们根本就看不清他是如何抛刀，如何接住，又是如何把这头发剃下来。只见道道白光闪过，溜溜的头发落地。只一会儿功夫，一个泛着青色的光头就出现在大家眼前了。华阳收了刀，喊了一声好了，就让这年轻人付钱走人。众人看得炸舌呀，华阳的名声也很快就传了开去。于是到华阳这里来找他剃头的人也是越来越多，啥人都有，有老有少，有穷有富。剃完收钱的时候，华阳说收谁多少谁就付多少。华阳对有的人收的多一些，对有的人收的就少一些。如果来客身上没带钱，只要你说上一声今天忘带了，华阳也照样让他走人。不过渐渐的，人们也看出来华阳对来客收钱的区别，就是穿戴破旧的收的少，穿戴光鲜的 收得多。不过这样一来，富人就有意见。每逢这时候，华阳就哈哈一笑，哈哈，你哪里剃不了头啊？为什么偏偏到我这儿来呀？明摆着你就是来享用这份新鲜玩意儿，不是吗？你这头也剃了，还看了热闹，我自然得收你双份钱呢。你想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？华阳一席话说的富人是哑口无言。七月的一天，刚吃完午饭，华阳正要歇晌，一个书生模样的人来找华阳剃头。来人是气宇轩昂，后面还跟着两个随从，腰里都别着家伙。一进门，书生掏出了一摞银元往这桌上一放，要华阳给他来一个飞刀剃头的绝活。华阳打量了他一番，点头说句行，洗过头，蒙上了毛巾，在给书生用湿毛巾捂头的当，华阳像往常一样磨起了他的剃头刀来。也许是华阳觉得书生往桌上放的银元不少，所以他今天把这剃头刀磨得也是特别卖力，把那刀子在生白布上是擦了又擦，在油石上是磨了又磨，直到那刀刃上寒光发出了清冷的颜色，方才作罢。书生瞄了华阳一眼，盛传先生是身怀神技，想不到竟用这样一把不起眼的刀子来给我表演什么神技吗？华阳说，哈哈，先生莫小瞧他，这可是我家传的祖传之物，锋利无比。书生有些不屑，哦，你言过其实了吧？不信。华阳把刀子凑到他跟前晃了晃，待会儿先生就明白了。一切准备就绪，华阳问书生，先生可以开始了吗？书生点了点头，好，开始吧。华阳于是开始抛刀接刀，一招一式是有板有眼，完全按照程序给书生剃起头来。剃完之后，他问书生，先生可刮脸呢？哦，刮脸怎么刮呀？一样，和剃头一样。书生有点不太放心。也用这个法子吗？你能保证不破一点皮儿吗？华阳当然是胸有成竹。那好。书生从口袋里又摸出几枚银元，在华阳的眼前一晃。看着，刮好了，这些都归你。华阳没吱声，随后就开始给书生刮起脸来。他只用了三刀就刮进了书生的左腮，又用三刀刮进了书生的右腮。现在书生的脸上只剩下下巴上的胡子没刮。华阳停了手，定定地瞧着书生的脸。书生这时候正躺在这靠椅上，舒舒服服地闭着眼睛，享受着华阳的神迹伺候。这华阳突然停住手，他不觉就睁开了眼睛。突然他身子猛地抖动两下，似乎想站起来，但是却被华阳的刀子给逼住。顷刻之间，只见华阳把刀子抛起来，这一次抛得比哪一次都要高，一道寒光直直地升起来。这刀子在空中画了个弧，又直直地落下来，直插书生的咽喉。只见嚓，血花四溅，书生的脖子齐齐的被切断。书生的两个随从给吓坏了，随后就要冲上来，可华阳的剃刀早已甩了出去，剃刀削掉了一个随从的四根手指，回到了华阳手里之后，立刻又朝另一个随从的头上飞去。华阳指着掉了脑袋的书生对众人说道，他就是百峰山上的土匪头啊，他就是黑六，不，他是白八。白八？人群中有声音问道，那匪首不是黑六吗？怎么又成了白八呢？华阳给大家解释说，黑六早在5年前就金盆洗手不干了， 临走之前把寨子交给了白八。不过黑六是有言在先，要白八做到三不强，即妇幼不强、正道的生意人不强、穷人不强。黑六说，如果白八做不到这三条，就要杀了他。所以今天也是白八的大限到了，怨不得别人。
又有人问道，那先生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？
我就是黑六。华阳说，这次我到狐仙镇来，就是专门为了捡出白八而来，还大家一个清净。
众人很不解啊，那黑六啊，为什么刚才白八没有认出你来呀？
黑六一把扯掉脸上胡子，伸了一下腰，原来那矮矮墩墩的小个陡然之间就高出了半尺。黑六告诉大家，白八最终其实已经认出了我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。
当天晚上，黑六重新回到了百峰山。
夜半时分，胡桥镇上的人们发现百峰山上是一场大火冲天而起，几乎映红了胡桥镇的半边天。第二天，镇上有几个胆大的上了百峰山上去看，只见到那寨子里是残垣断壁，一片狼藉，但是他们没有见到黑六，而且所有的土匪都不知去向。从此以后，胡桥镇上再无匪事。